Dave Mathewson 博士，启示录讲座一，简介和背景。Copyright 2024 Dave Ma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教导启示录。这是第一场会议，简介和背景。在接下来的几节课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即启示录。在基督教历史上，可能没有一本书像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那样被如此误解或忽视。有趣的是，当你研究这本书的历史时，由于我们将讨论的一些原因，它甚至在进入新约正典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当你想一想，当我们阅读启示录时，以正确的角度来看待它，并认识到我们站在教会试图阅读和理解启示录的悠久传统中是有帮助的。因此，了解他们的一些失误和误解，以及需要避免的一些错误是有帮助的。而且了解他们如何阅读它，并积极地了解我们如何利用教会的一些见解。当你研究教会接受和理解启示录的历史时，大多数人都会意识到，教会基本上有两种对待启示录的方法。第一个是我简单地称之为痴迷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些基督徒、一些教会以及直到现代的教会历史时期，都对启示录抱有一种我认为相当不健康的痴迷。也就是说，几乎就好像启示录是整本圣经中唯一的一本书，而导致它的其他所有内容都可以被忽略。你们中有些人可能知道，你可能会想到某些知名人士，他们的整个事工都致力于为教会网站解释和解开启示录。你所要做的就是谷歌启示录或启示录。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试图理解启示录的网站，通常是试图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实际上是如何预测我们这个时代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是如何展开和已经实现的。这背后的假设之一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拥有阅读启示录的钥匙。大概每隔一个世纪，除了我们自己的世纪，我们都处于黑暗之中。而现在，当我们放眼世界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突然之间，我们就拥有了解开这本书的奥秘和秘密的钥匙。启示。最近最广泛的文学示范之一是著名的 Left Behind 系列，尽管该系列是虚构的，并且注定是虚构的，但同时它的目的是以虚构的形式描绘作者的真实想法或作者的方式。从字面上看，旧约和新约中的启示录和其他预言文本将会实现，以及它们将如何展开。它的作用是将启示录中的图像和意象与他们认为反映在我们现代21世纪的事件联系起来，并以虚构的形式展示这些事件如何与启示录相关和一致。因此，我们假设约翰实际上是在预测21世纪将发生的事件，因此他将其写下来。正如一位作者所说，约翰就像是一位时间旅行者，他穿越到了21世纪，目睹了所有这些事件。现在他回到一世纪的作家那里，大概以某种他们从未猜到也永远无法理解的格式写下这些内容。但现在在20世纪，在我们21世纪的技术、政治时代和环境中，我们突然之间就有了理解启示录实际上是如何应验的钥匙。因此，这是一种表征教会历史许多时期的方法，对这本书的痴迷，对启示录的迷恋。这通常是试图解释启示录实际上是如何预测在4世纪或15世纪或20世纪或者现在的21世纪。与此相反的方法是完全忽视这本书。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读到启示录中相当奇妙的图像以及一些奇怪的意象和象征时，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因此，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忽略它，并退回到保罗书信中更安全的基础上，或者福音书中更熟悉的故事或类似的东西上。因此，举例来说，当你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九章时，你会读到对这些成群结队并飞出的蝗虫的奇怪描述。当你读到它时，你会发现它们与你遇到过的其他蝗虫不同，并且发出声音，更像是科幻恐怖电影或类似的东西。因此，启示录的作者从第九章第二节开始说，当他打开无底坑时，有烟从其中冒出来，如同从大熔炉中冒出的烟一样。太阳和天空被无底深渊的烟雾遮蔽了，蝗虫从烟雾中降到大地上，并被赋予了像地上蝎子一样的力量。他们被告知不要伤害地上的草木、植物或树木，只能伤害那些额头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他们没有权利杀死他们，而只是折磨他们5个半月。 我将跳过作者开始描述这些蝗虫的几节经文。这些蝗虫看起来就像准备战斗的马匹。现在这些蝗虫从烟雾中从深渊中出来，但现在作者说他们实际上看起来像准备战斗的马。然后他说他们的头上戴着金冠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脸像人脸。他们的头发就像女人的头发。他们的牙齿就像狮子的牙齿。他们身披铁甲般的胸甲，翅膀发出的声音如同众多战车冲锋的轰鸣声。他们的尾巴像蝎子一样刺痛，尾巴里有可以折磨人五个月的力量。我就停在那里。我们稍后会查看该文本。但请注意，类似动物的特征和类似昆虫的特征的相当奇怪的组合，然后还有类似人类的特征和动物的特征，所有这些组合成这个近乎怪诞的图像，更适合科幻恐怖电影或类似的东西。但人们读了这本书后，通常的反应是对这本书感到困惑，所以最好忽略它。也许有些人对那些痴迷于启示录的人感到如此反感，以至于再次更容易简单地绕过启示录，并退回到保罗书信或福音书等更安全的书卷中。对许多人来说，启示仍然是一本有漆印的书。尽管启示录声称自己已被启封，但对许多人来说，启示录仍然是被封印的。你们中有些人可能知道，众所周知，约翰·加尔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尽管他为新约的每一卷书都写了注释，但没有为启示录写过注释。也许启示录的一些作者会更好地效仿他的做法。因此，我们最多可以忽略这本书，而宁愿把它留给学者或那些更适合尝试理解这本相当奇怪的书的人。所以，在我看来，当你研究教会历史时，我们要么沉迷于这本书，并试图理解它，并围绕这本书调整整个事工，通常试图根据我们教会中发生的事件来阅读它自己的日子，否则我们就会忽视它。它是如此的奇怪和奇怪，我们不习惯它，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所以更容易忽视它，并把它留给专家来尝试理解它。即使在教会之外，启示录也有一种反应，通常是怀疑。由于一些暴力意向，启示录常常被教会以外的人视为值得怀疑的东西，甚至彻底拒绝它，因为它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价值。例如，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说过，启示录是有记载的历史中最疯狂的报复性爆发。肖伯纳说，启示录是对吸毒者幻象的奇怪记录。这就是他解释启示录的方式。因此，即使在教堂之外，人们仍然不太确定如何处理这本书。充其量，他也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并常常被视为社会各种邪恶、不幸和弊病的根源等。但与此同时，即使在教会之外，启示录也常常是我们许多电影的来源和灵感。我们的电影名为启示录，或主题直接来自启示录的电影。因此，即使在教会之外，启示录也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影响。因此，考虑到我们教会内外对启示录的态度是矛盾的，在我看来，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本书。如果我们相信启示录是上帝的话语，属于圣经正典，是上帝话语的一部分，也是他对他子民的启示，那么我们似乎需要再次停下来，或许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重新审视这本书。在他，这正是我在本课程中想要做的。我希望开始消除阅读启示录时的一些恐惧和怀疑，并避免人们对待启示录的一些痴迷和不负责任的方式。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启示录这本书的标题《启示录》来自希腊语 Apocalypsis， 意思是揭开面纱或揭露。因此，启示录的主要目的是不隐藏其信息，并将其隐藏为如此神秘和秘密的东西，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理解它。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启示录作为揭示或揭示，实际上是为了向他的子民和他的教会揭示神的真理，并向他的教会揭示神的话语。并不是要掩盖和隐藏它的含义，而是要揭示它并揭示它。然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问我们自己，启示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以及它如何揭露和揭示其意义。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鲍克姆 Richard Baucom 所说，教会历史上理解启示录的问题和许多误解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未能理解启示录实际上是什么类型的书而开始的。所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们应该如何读启示录。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最初为什么要写它？ 因此我想在介绍性部分中做两件事，以便更详细的实际了解这本书本身。那就是要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写启示录？这本书的制作和启示录的写作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约翰为什么首先会有这些意象？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怎样的？其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本书是什么？正如学者所说，这本书属于什么文学流派、文学类型？既然这将帮助我们理解，开始理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他想做什么？上帝通过创作和启发这本相当奇怪的书，至少对我们而言，以及这本相当独特的书，想向他的子民说什么和揭示什么。所以，我想做的，我想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或者说，就是根据书的历史背景和情况来读。有趣的是，当我们阅读新约和旧约的其余部分时，当我们阅读这些书时，我们通常被教导要阅读这些书，首先考虑到这些书所适用的历史环境是回应。因此，当你阅读新约中的加拉太书时，你会被教导要根据保罗所解决的危机、问题或情况来阅读。他是在向一群我们经常称为犹太教徒的人讲话，他们试图让外邦基督徒遵守摩西律法，以此作为他们真正是上帝子民的标志。因此，在我们试图在自己的生活中理解他之前，我们要根据其历史背景和保罗所讨论的历史环境来阅读加拉太书。或者旧约，如果你回到先知以赛亚开始读这本书，你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以赛亚写这本书。你需要了解导致流亡的情况，因为这个国家即将被囚禁、流亡，以及导致这本书的一些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这本书以及作者最初写这本书的原因。因此，我们了解到，理解圣经书籍最重要的解释学原则之一是根据其原始历史背景来理解他们，作者是谁，他的情况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谁是他的读者，问题是什么，或者作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意识到新约文献并不是凭空写成的，而是作为对不同危机和情况的牧灵回应而写成的。现在我花一点时间谈论这一点的原因是，有趣的是我们在解释启示录时忽略了这一点。但为什么我们在读启示录这样的书时却忽略了这个原则呢？因此，我们要么忽略这本书，要么另一种方法是我们直接跳到现代的相似之处。从历史上看，这又似乎发生在公元二世纪，字面上是在启示录写成之后。但我们开始用现代事件和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来类比，来阅读启示录。我们在两者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对应和联系，就好像启示录实际上预测了我们自己的21世纪政治环境以及技术和历史情况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我首先想建议，我们需要像对待新约和旧约中的任何其他书卷一样对待启示录，那就是根据它的历史背景来阅读它。我们需要将其解读为对特定历史情境的回应。首先，我们需要把它当作写给一世纪读者的东西来读。我们将看到一群实际上在一世纪的教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因此，我想做的就是花一点时间尝试解开一世纪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促使约翰写了这本书。再说一次，在我看来，约翰不仅仅是坐下来凭空想象出这个意象，而是实际上回应了一世纪生活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一群教会中一系列相当具体的问题和问题。那个时代掌握权威和控制的环境和帝国。现在，我认为这一切的出发点是启示录本身。启示录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它实际解决的情况。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这样做的。当我们开始实际阅读本书时，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章节。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们发现启示录实际上是写给小亚细亚西部或现代土耳其的七个历史教会的。这些教会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教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问题。以弗所市有一个教会，士美拿市有一个教会，别加摩市有一个教会，老底加市有一个教会，还有其他几个教会。但出发点是要理解启示录是写给历史上存在的七个实际教会的。这些教会在所处的环境和背景下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主要问题是，这些教堂，所有七个教堂，以及该地区许多类似的教堂，都位于罗马帝国的中心。 罗马帝国是当时的政治、宗教、经济和军事强国。它实际上沿袭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帝国，比如从亚历山大开始的希腊帝国和波斯帝国等等，一直追溯到巴比伦帝国。但现在罗马帝国超越了所有这些，成为当今的政治、宗教、军事和经济强国。这七个教会发现自己生活在罗马统治的中心。现在罗马帝国将其边界扩展到了迄今为止任何已知的帝国或王国之外。罗马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如何划分其统治，随着其霸权在所有土地上增长，它维持对这个庞大而广阔的王国的统治的方式是将其划分为多个省份，有点像国家，以及那些省份的潜在统治者。这是罗马控制其庞大且不断发展的帝国的一种方式。这七个教堂都位于罗马统治和罗马帝国中心的省份之一。现在非常非常快速地概述一下罗马，以便您了解这七个教堂和许多类似的教堂在第一世纪所面临的情况。罗马，至少在世人看来，在罗马自己看来，罗马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换句话说，他的霸权日益增强，遍及全国，基本上被视为一件积极的事情。是的，罗马有自己的批评者，有些人对罗马统治的扩张及其行事方式不满意。但一般来说，尤其是罗马本身被视为，罗马将自己描绘成整个世界的恩人。罗马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和平，它带来了繁荣。每个在罗马统治下的人都经历了罗马的祝福，因此他实际上欠罗马一份感激之情，因为罗马对其公民，所有在其统治下的人所享有的所有祝福负有责任。他的军事力量负责帮助他扩大统治，征服反叛和有害的国家和人民。而罗马所基于的所谓神话之一，反映在您可能听说过的一句话中，那就是和平罗马的。罗马以带来和平而闻名，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其军事力量来镇压叛乱，控制局势，并确保整个帝国实现和平。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还对经济繁荣负有责任。罗马因迎来黄金时代或黄金时代而闻名。罗马还因给整个土地带来正义和正义而闻名。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罗马认为他是被众神选中来统治这片土地并带来和平与繁荣的。罗马将自己及其统治者皇帝视为世界的救世主，甚至皇帝本人也开始被视为众神的意志的代理人，而诸神如宙斯等一些著名的希腊和罗马诸神，皇帝基本上被视为执行众神的意志，皇帝本人很快就有时实际上被视为神。尤其是在皇帝死后，似乎即使是后来在世的皇帝也可以被视为神，他们被视为值得奉献、效忠和崇拜。甚至主和上帝的头衔显然也适用于某些皇帝。这种强制执行的方式，承认罗马的神圣地位及其背后的诸神，甚至皇帝本人的方式，这种强制执行的方式是通过所谓的皇帝崇拜。也就是说，皇帝崇拜只是一种培养对罗马及其皇帝的崇拜和效忠的系统。通常，如果你经过一座典型的希腊罗马城市或罗马帝国小亚细亚省之一的罗马城市，你会看到寺庙不仅供奉外国神灵，而且也是为了纪念皇帝而建的。他自己，你会看到皇帝的图像、图像和雕像，甚至一些墙壁上的铭文以及其他视觉提醒，提醒您罗马的神圣地位，甚至皇帝以及皇帝为您所做的一切。因此，这些提醒的目的是强制和鼓励表现出对皇帝的效忠甚至崇拜。许多这样的城镇，约翰在罗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提到的七个教会中的一些城镇，对不起，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也有所谓的圣殿看守。那是一个负责维持甚至执行皇帝崇拜运作的人。这就是整个系统，感谢你欠罗马和罗马皇帝为你提供的所有祝福。甚至还有各种纪念皇帝的节日你可以参加。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其中一些城市实际上是早期的皇帝本人，罗马是由一系列皇帝统治的，但早期一些皇帝实际上批准在其中一些城市建造寺庙。在其他一些城市，只是人民自己决定以皇帝的名义建造一座寺庙来纪念皇帝。 但是启示录第二章和启示录第三章中的所有七个城市，或者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七个城市中的所有教堂都有活跃的皇帝崇拜，其中许多教堂都有纪念皇帝和其他神的寺庙在那些城市内。现在再次让事情变得更有趣的是，皇帝崇拜或维持和加强对皇帝甚至罗马众神的崇拜的系统。整个皇帝崇拜和崇拜系统及其节日和庆祝活动以及寺庙和雕像都是融入其中许多城市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例如，如果你在罗马帝国的一世纪城市中担任某项工作，无论是商业活动还是其他工作，通常都与你实际参与崇拜皇帝和崇拜的机会和时间相关。神仙，一些城市中存在的许多贸易行会都有守护神，你很难想象你会属于这些行会之一，或者你在其中一个城市中从事某项工作而不表达你的感激之情，这是不可想象的，以表达效忠和参加其中一些节日和活动的形式，以纪念诸神或皇帝，皇帝负责通过你的工作获得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祝福。那么谁对整个帝国的和平负责呢？谁负责祝福、物质和其他方面？谁为你的繁荣和福祉负责？谁负责正义等等？好吧，如果最终拒绝承认罗马及其皇帝的所作所为，那就是极度忘恩负义，甚至是叛逆的表现，尤其是在一个重视庇护和荣辱的社会中。拒绝表现荣誉将构成严重违规。由此可见，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生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今天的许多国家，例如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我认为我们不理解罗马帝国的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是如何整合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很可能是启示录，尽管确定日期并不重要，而且虽然有很多选择，其中两三个可能性很大，但似乎最受欢迎的选择是启示录，是大概写于公元95或96年，大约在一世纪最后十年中期，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图密善。另一个流行的日期是公元60年代中期，当时尼禄是皇帝，但我认为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支持并争论大约95或96年的日期。我会遵循这一点。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我所说的一切都不会主要取决于确定准确的日期。所以这只是关于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背景、宗教、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一世纪教会所在省份普遍存在的情况。现在正如你也许开始看到的那样，即使给出了这个简短的解释，基督徒也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实际上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也许是其他方式，但是两种重要的方式对于属于启示录二和三章所提到的七个城市中的一个教会的基督徒来说，这两种方式是他们可以应对这种情况的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抵抗，他们可以拒绝参与承认凯撒、罗马帝国为主、上帝和神圣，拒绝参加皇帝崇拜，拒绝参加宴会和其他庆祝活动以纪念皇帝，拒绝去当他们的贸易行会提供机会承认他们的繁荣来自皇帝时，他们拒绝完全沉浸在罗马帝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和宗教中。他们可以抵制这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与只有一位救主和主的事实相冲突，那就是耶稣基督。承认任何其他人，简单的让自己完全融入希腊罗马文化，就会违反这一点，或者损害耶稣基督的专属主权。当皇帝在这里宣称同样的事情时，他们怎么能宣称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呢？所以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反抗也面临着后果，这将是某种程度的排斥甚至迫害。现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一点上，当我们谈论迫害时，目前还没有像帝国范围内对基督徒的迫害那样的事情。我们会在脑海中想象出这样的画面：罗马军队进入城镇，挨家挨户地把基督徒拖到街上，最后拖进露天剧场让野兽吃掉。这确实发生在公元二世纪左右，但此时大多数迫害都是零星的、局部的。换句话说，并不是皇帝本人在正式的对基督徒怀有仇恨，这更多是在地方层面。大多数热衷于巴结皇帝的地方当局和官员都在执行这一规定，给拒绝妥协的基督徒带来了麻烦。因此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皇帝本人发起的、官方批准的、全国性的迫害更重要的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约翰告诉我们，他只知道可能还有更多人， 但约翰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他只知道一个人已经去世。在第二章第十三节中，一个名叫安提帕的人为他的信仰而死。不过，当你仔细阅读启示录时，约翰似乎预计会有更多的内容随之而来。你确实有这种非常强烈的迫害语言，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屠杀、斩首和殉道。因此，显然，随着罗马和教会的冲突，约翰确实预计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但此时，他告诉我们，他只知道一个人已经去世，这个人名叫安提帕斯。约翰本人显然因为他的见证和传播福音而被流放到拔摩岛。但同样，目前还没有像这种广泛的迫害那样的事情。这当然是后来发生的。然而，除了抵制和承受后果之外，我认为启示录二、三章的教会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妥协和自满。有趣的是，当你读到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给教会的七封信或七则信息时，只有其中两封受到罗马帝国邻居和官员的任何形式的迫害和排斥。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信息中，复活的耶稣实际上对其他五个教会给予了非常负面的评价，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异教环境如此妥协，并对自己的处境如此自满，尤其是一个名为老底嘉教会的教会，以至于耶稣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唯一获得正面报告的教会是士美拿和菲拉铁菲两间教会，他们都相当贫穷，并且因为坚持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遭受苦难。他们是他忠实的见证人。其他五个教会对周围的环境如此自满，他们如此愿意向我们刚才描述的罗马帝国的情况妥协，以至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麻烦。实际上，他们在七个教会中得到了耶稣基督的非常负面的评价。教堂，也许其中一些教会在性格上更加自满和妥协，也许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迫害，也许是为了避免失去工作，避免排斥，甚至避免像安提帕斯那样的肉体死亡。他们中的许多人故意试图合理化，他们可以崇拜耶稣基督，但同时也崇拜凯撒，耶稣基督是主，但他们也可以承认凯撒。这样做可以避免发生在安提帕斯身上的事情，或者避免一些其他采取立场的教会也遇到了问题。也有可能只是其他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对自己的环境和处境变得如此自满，以至于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因如此安于周围环境而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环境，以及罗马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活，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因此，启示录以及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七个教会，但启示录的其余部分首先将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即安慰、安慰和鼓励。为了这两个教会和任何其他类似的教会，为了那些因为拒绝妥协而遭受苦难的教会坚持下去，因为他们保持了忠实的见证和见证，这是启示录中的一个重要短语。对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两个教会以及任何类似的教会来说，启示录将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安慰和鼓励的源泉。但对于那些妥协的人，对于那些对罗马帝国的周围环境变得如此自满的人来说，启示录将成为警告和劝诫的来源。这将有助于使读者摆脱自满情绪。它将唤醒他们，劝告他们认识自己的处境，了解他们妥协的程度，并呼吁他们悔改，转向专一的敬拜、效忠和顺服耶稣基督，无论后果如何。会带来。因此，总结一下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解释这本书的影响。由此看来，启示录的目的在我看来似乎就是为了揭露罗马帝国的真实本质。也就是说，他将对罗马帝国提出与罗马本身所呈现的内容、其雕像、媒体及其宣传相反的观点或反评价，以了解罗马帝国的特征和性质以及世界如何看待它。相反，启示录将对罗马帝国进行批判、预言性批判，并揭露其真实本质。请记住，我们说过启示录或启示录的书名意味着揭开面纱、揭露。启示录将揭开罗马的真面目，揭露它的本来面目，展示它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腐败的、无神论的、偶像崇拜的、暴力的制度。它反对上帝，将其权力绝对化，将自己定位为上帝，要求人民崇拜，并通过暴力来维持这一点。关于罗马的一切都与人们在旧约先知中所发现的相反，但与人们在启示录中所发现的相反。所以，启示录是对罗马的批评。罗马并不像人们所吹捧的那样。 罗马并不像他声称的那样。因此，启示录呼吁罗马帝国的教会留意并看到罗马的本来面目，看看他的真实面目。因此，启示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罗马的意识形态批判。他再次揭示了罗马作为一个偶像崇拜、不敬虔、暴力、压迫的统治和帝国的真实本质，基督徒应该反抗。因此，启示录由于罗马帝国的性质，启示录是呼吁专一敬拜和顺服上帝和耶稣基督，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对于基督徒来说，启示录将是安慰的源泉，是鼓励他们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坚持并继续忠实见证的源泉，尤其是那些受到迫害的人。对于妥协的教会来说，这将是一个悔改的呼召，一个觉醒的呼召，一个抵制的呼召，免得他们也参与罗马帝国同样的命运。因此，根据启示录，耶稣是主。耶稣本人是神和救主。他是带来和平的人。他是带来正义的人，而不是罗马或其皇帝。现在，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对启示录的理解，我认为可以帮助我们部分地揭穿我仍然听到的对启示录的普遍理解。就教会对启示录的回应而言，它几乎属于我们所描述的第二类。第一个是痴迷。第二个是忽视，因为它太奇怪了，有很多奇怪的图像，比如那些有人类特征的蝗虫等等，所以很多人拒绝它。但对启示录的常见解释是，我们不再试图真正理解这本书，而是说，好吧，我知道启示录是关于什么的。神赢了。而且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就在前几天，我和一个人说话，他的字面意思是，我不需要读启示录。我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神赢了。现在，无论这句话中有多少真理，它都太有限了，而且太被截断了，无法处理启示录的实际内容。是的，启示录确实告诉我们神得胜，但这就是它的全部吗？当你读启示录时，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关于神得胜。这是关于神如何获胜。神通过派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赢得胜利，派遣他的儿子作为被宰杀的羔羊，通过牺牲忠实的见证来实现神的目的。上帝几乎自相矛盾地通过羔羊受苦的忠实见证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而获胜。这也是一本关于教会如何得胜的书。教会也通过其忠实的见证而得胜，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牺牲生命。启示录呼吁我们做出回应。这不仅仅是神得胜的问题，他需要上帝子民的回应。他号召上帝的子民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启示录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真正值得你敬拜？谁真正值得你效忠、你奉献、你崇拜？谁才是真正值得你服从的人？是皇帝吗？或者是其他任何人类统治者？是任何其他人类机构或实体吗？或者只有上帝和他的羔羊耶稣基督才是你崇拜的唯一对象？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启示录视为一本神赢得的书。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范围太有限了。启示录再次告诉我们神如何得胜。通过他受苦的弥赛亚，通过被宰杀的羔羊，上帝的征服几乎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肯定与罗马帝国不同，上帝通过一只受苦的羔羊来征服，为他的子民而死。他还关乎神的子民如何回应。神的子民如何得胜？神的子民如何得胜？耶稣也用同样的方式，通过他们忠实的见证，甚至至死不渝。启示录还呼吁人们要专一的顺服和专一的敬拜神和羔羊耶稣基督。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其他人、任何其他事物值得我们专一的崇拜和奉献。现在，阅读启示录时要注意的第二件事，不仅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看看历史环境、七个教会，以及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处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然后再问另一个问题，请问，启示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正在处理什么样的书？也就是说，我们正在阅读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它有何要求？这又如何要求我们真正阅读它并试图理解它？换句话说，我们只需根据约翰所写和向他的第一批读者传达的文学类型，他想要传达的内容，以及他们最有可能如何理解他来阅读启示录，尽可能的我们能够理解。再次，有趣的是，这是你经常在解释学课程或圣经学习方法课程中教授的另一个重要步骤，你需要了解什么样的文献。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阅读福音书的方式与阅读保罗书信的方式不同，或者我们阅读旧约诗歌的方式与阅读预言文本或叙述文本或类似内容的方式不同。但在阅读和解释启示录时，这一点又常常被忽视或误解。我怀疑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实际上是两个原因。第一，在阅读启示录时，我们确实没有好的榜样可以遵循。即使当我们在讲台上宣讲启示录时，忽视的反应也常常盛行。通常你会听到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讲道，偶尔会听到第一章的讲道，有时有人会听到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讲道，但你很少发现整本启示录作为一系列讲道的主题。有趣的是，我认为在东正教的经文中，启示录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确实发挥作用的文本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或一些赞美诗或类似的东西。所以首先，我们常常没有关于如何阅读和解释启示录的良好模型。尽管我发现了很多真正有用的资源和书籍，但我认为需要更广泛的了解它们。但第二是，我们在现代根本没有任何与启示录很好的类比。稍后我会推荐几个相当接近的。但你最后一次坐下来阅读启示录是什么时候？或者你最后一次坐下来写信是什么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读信，现在有时通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我们习惯阅读小说和故事类型的文学作品，有时我们甚至还会涉足诗歌阅读或写作。但在现代，我们确实没有与启示录有任何密切的类比。当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比较它来帮助我们适应这本书时，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棘手。著名文学批评学者艾德·赫西 E.D. Hirsch 表示，意义是受题材限制的。他的意思很简单，任何特定文学作品的意义都取决于其文学类型。文学类型，这就是这种类型，我们经常将意义视为单词和句子。但文学类型本身也具有意义。或者提出意义，我们如何从文本本身中获取意义？现在，正确确定启示录的文学题材，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即使人们能够就启示录的文学类型达成一致，但他们在如何解释启示录中的某些段落，甚至在总体上如何对待启示录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但与此同时，理解启示录的题材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不是走上错误的道路。也就是说，它帮助我们在解释启示录时做出正确的开始，避免失误和错误。是的，启示录仍然有它自己的逻辑，它仍然有它自己独特的结构和组合方式，我们必须注意，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但与此同时，了解启示录的文学题材或文学类型，或约翰所写的文学类型，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起步，在解释和阅读启示录时有一个正确的开始。现在，今天，显然，我们每天都会进行类型识别。我们凭直觉这样做。许多人喜欢举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拿起一份早报时。如果你拿起报纸并开始翻阅页面，你几乎会无意识地开始进行流派识别。你意识到，当你从头版转到漫画板块时，你已经在文学流派上做出了重大转变和飞跃。希望你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阅读漫画，或者以同样的严肃态度对待它，找到同样的信息，或者以与对待头版标题相同的方式对待它。你对待漫画的方式也不像报纸后面几页处理分类广告那样。你意识到这是这份报纸中的另一种文学类型，它要求我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它。但你凭直觉这样做，你不会坐下来想，好吧，现在我已经转向漫画了，漫画包含了这些特征。因此，这里列出了我在解释漫画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你不这样做，你会下意识地凭直觉地这样做。问题是，当我们经常处理古代文学题材时，尤其是那些与我们的文学题材截然不同，或与我们现代文学题材没有任何类比的文学题材，我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启示录是一本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将启示录视为哪种文学题材？也许更准确的，至少在开始时，要问约翰的意图是什么？他的第一批读者最有可能将启示录视为一种文学题材。约翰，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的话，约翰正在向罗马帝国的七个历史教会发表讲话，这些教会面临着如何实践信仰的危机，以及是否可以与耶稣基督一起崇拜凯撒。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一点， 约翰一定写了一些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的东西。那么第一批读者最有可能将启示录认定为哪种文学题材呢？当我阅读这本书，阅读其他人对这本书的评论，阅读评论和其他对启示录的处理时，似乎大多数人都同意启示录至少混合了三种文学类型。这就是第一世纪广为人知的三种文学流派。这些题材只是启示录、预言、一封信或一封书信。有趣的是，最后一个通常被忽视，而是一个启示、一个预言和一封书信。启示录似乎至少是这三者的混合体。约翰本人并不一定会认为他混合了三种不同的类型。更重要的是，作为启示录的读者，我们可以区分三种类型的文学，帮助我们尝试了解这本书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沟通的，这对我们的阅读方式有何影响。但重点是，这三种文学类型，一个启示录，虽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启示录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现代标题。约翰或其他任何人似乎没有使用启示录这个标签来指代某种类型的书，但它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标签，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确实有助于描述一组似乎具有相似特征和特征的著作。一种可识别的写作类型可以与一世纪其他类型的文学和写作区分开来，但这三种文学类型，启示录、预言、书信，都是一世纪读者所熟知的。就像当你坐下来阅读报纸时，你从头版标题跳到漫画，再到分类广告，而不必考虑你正在阅读的文学类型，以及你需要激活哪些原则来理解和阅读它们。同样，第一世纪的读者也会理解并识别他们正在阅读的内容，几乎是凭直觉，因为他们可能熟悉这些类型的作品。让我先简单的开始，或者以简单的向你们介绍一个启示来结束这部分讲座。如果我问你，当你想到启示录这个词时，你会想到什么？今天我们通常使用启示录这个词，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在非基督教用语中的使用方式。但正如我所说，启示录是一个经常应用于电影的标题。因此，当我们想到世界末日时，我们会想到世界末日，整个宇宙的灾难性终结，世界末日般的世界性灾难。因此，当我们想到世界末日时，我们会想到一些末日灾难或事件，它会导致这个世界或整个宇宙终结或类似的事情。但我相信，在一世纪，读者不会这样理解它。在第一世纪，我们使用的启示录这个词，我们所使用的术语，指的是第一世纪的读者会掌握和理解的一种文学类型。不一定是世界末日或历史灾难性的终结，但它指的是一世纪读者能够理解的文学类型。在下一次会议中，我想花一点时间问一下什么是世界末日。再次强调，启示录这个标签是我们使用的现代标签。约翰和第一世纪的人不一定使用它，但它是一个有用的标签，可以用来指代一种可识别的独特的文学。他们通过这种类型的文学能理解什么？这种我们称之为启示录的文学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和解读它呢？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教导启示录。这是第一场会议，简介和背景。